好，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学。很抱歉，我们把时间没有掌握好啊，耽搁了十几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先打开诗歌本呢，如果手头上面还有诗歌本，我们请打开诗歌本呢，168首。你谈也可以，好，麻烦你。168是一首短歌，一首短歌呢，得救本乎恩，跟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主题是也有关联的啊。得救本乎恩，一首短歌，只有四句话，只有四句话。来，有没有诗歌本？诗歌本已经摆回去了。诗歌本。168，哦，这个数字很好的，168，168。
我心所祈求，耶稣是为全人类，耶稣为我而死，
就是四句话，得救本乎恩。好，我们来试看看啊，以前唱过，我虽然不是很熟，但是因为它也短啊，容易上口。来，预备，来。
为靠恩得救，我心所祈求，耶稣是为全人类，耶稣为我。
他的歌虽然短啊，但是我留意到他的节拍中间换了一下，原来是3/4拍，有那么一小节变成4/4拍，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啊。不过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了啊。我们再来唱一次，预备，来。
为靠恩得救，我心所祈求。耶稣是为全人类，耶稣为我而死。
来，最后一次，来。
为靠恩得救，我心所祈求。耶稣是为全人类，耶稣为我。
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开始。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也继续与我们同在。在一体学习的过程当中，愿主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从主而来的光照，给我们的悟性能够不断的被更新。我们把底下的时间，每一位在主跟前的弟兄姐妹都恭敬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愿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打开新约马太福音第20章，我们从第19章开始读起，第19章的第16节。马太福音第19章，马太福音第19章第16节，一直读到第20章的16节。有没有？我已经开了，有。马太福音第19章第16节开始。来，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镇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课的这个主要的经文。其实这一课的主要的引用的经文呢，是二十章里面葡萄园的比喻啊。这个里面在这个葡萄园比喻啊，提到了一共有五个梯次的人啊，从早大概六点、九点、十二点、三点，最后呢五点钟、六点钟收工，所以一共有五个梯次的人呢，工人被请到这个雇到葡萄园里面来工作啊。你说这个比喻啊，读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哈、啊？为什么呢？假如说你把这个比喻拿到EMBA 的课程里面去啊，这个 MBA 的课程里面去啊，这个一定被打枪的，一定被别人呛的啊，就觉得说你这个拿这个案例来呢，这个完全是一个很典型，这个一目了然的这个案例啊，是这个时代你如果要讲究管理啊 ，human resources 或者谈任何的管理的、啊，没有人会采用的，这不符合。现在真正工作的这个表示说，这个东西主耶稣不是在讲这一方面，主耶稣他在讲的是，因为天国好像有一个家主呢清早去雇、那么这个第一批的工人就在第二十章的第二节呢，和工人讲定了一天一钱银子，那这个是
符合当时代的这种好像他们的薪资的这个范围。那个时候每一天的工人做工差不多是将近10个小时，从6点到6点了，因为中间也有那个所谓的 lunch break， 也有那个中间的这个休息的时间，把这个扣除掉，大概差不多10个小时，10个小时的工作啊，从早上6点到傍晚6点，1000银子，1000银子是足够啊，一家六口，差不多六口啊，6、7口的家庭的需要的。所以这个价钱基本上就是当时代的这个薪资的这个价钱的工钱啊。那么这个题目呢，就是以这里面所讲的，他们讲定好了价钱了，讲定好了工钱，一天1000银子啊，就从这边开始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第19章的也一起读过来呢？主要是要求一个完整性，因为第20章。并不是单独的，第20章的这个比喻的确很特别啊，因为只有马太福音有，啊，别的福音书都没有提到。那马太福音给我们的其实是延续着，是第19章里面，第19章第16节提到的是有一位少年人，有一位财主，啊，他很可能还是一个小小的官，啊，少年财主官跑来见耶稣，他问了耶稣几个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很严肃的问题了啊，他也不是好像就是来跟耶稣啊，只是来聊个天一样的，喝个茶聊个天，不是，他问很严肃的，因为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还提到他跑在大庭广众底下跑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跪在他的跟前啊，很慎重其事啊，问耶稣基督说，我应当怎么行才能够得永生，才能够承受永生，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那这个故事就延续下来啊，就进入到第20章，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第19章的下半段读进来，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更完整的一幅图画啊。那这里面也提到了哈，我们把这个略掉了，我们时间不够。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为什么我们把第19章的也读进来呢？因为这个比喻呢，它其实是主耶稣在回答彼得所提的那个问题。你如果仔细读第19章，从16节到第30节，那里面有好多的对话。我们概略的把它分了，有5次的问答。这个先是前面3个题目是那个少年人问的。啊，少年人第一个问就是说，主啊，我当怎么行呢？我才能够啊进入永生？这是他第一个问题。那么主耶稣就回答了说，你应当遵守诫命。所以他马上接着就问，那么到底你指的诫命是指什么？那等主耶稣把他讲完了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等等啊，那么要孝敬父母。讲完了之后呢，这个少年人呢，他就回答说，这一些了，我从小我都做了。他说这些诫命我都遵守了，那我还缺少什么呢？我还少了什么？因为你如果说我守诫命，我就可以进入永生，我心里面不踏实。因为你所讲要遵守诫命，我都守了，但是为什么我心里面好像还是空的，还是没有那种进入永生的那种把握跟确据呢？所以他就再追问说，那还缺少什么呢？这是他前面问的3个问题。主耶稣就讲了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啊，那好，我给你有一个这个步骤，有这个必须要去做的，这个叫做 to do list 啊，就是耶稣基督给了这么一个规定啊，这个他必须要照着去做的。他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呢，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人一听，他大概知道自己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是个财主，家大业大啊， 他觉得他做不来，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之后呢，主耶稣开始对门徒讲了，对门徒讲，讲完了之后，门徒啊也感到很稀奇，感到很诧异。其实门徒们一听，大概心里面也凉了半截，啊，他想糟糕了，我们啊，既然说这个要进上帝的国这么样不容易啊，好，那个财主要进上帝的国，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那根本不可能的事 ，mission impossible 吧，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门徒们就问了第四个问题，说那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得救，有谁能够得救呢？那主耶稣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在人看呢是不能的，在上帝呢凡事都能。这个时候彼得耐不住了啊，彼得一向都是先发问的，彼得耐不住了，他就问了。那彼得的话很有针对性，主耶稣的回答也很有针对性啊。怎么讲啊？因为彼得他问啊，他就不像门徒们那种这种喃喃自语的那种问，说那这样的话什么人可以得救，这个问题太空泛了，什么人可以得救呢啊，太笼统了。所以彼得他就问到跟他自己有关的事情啊。当然在场的那些门徒们也都相关的，因为他们就是那第一批跟着耶稣基督的人啊。所以他就问了，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你说要遵守诫命，这个少年人说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那你接下来你又说要变卖所有的，把你的家业通通变卖了，周济穷人，还要来跟从你。我们呢，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啊！你看你的 to do list 我们通通都已经登，我们都已经是这个 QED 的，你知道，就是已经做好了的。那主啊，我们能要得什么啊？主，这个彼得呢，其实就是要问我们要得什么啊？所以他还要美化一下。那我们都已经照着去完成了，完成你所吩咐了。那这里面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主耶稣要怎么回答呢？主耶稣看起来好像回答了，他的回答是说要在今世这个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呢。但是真正主耶稣的回答就在第二十章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好像把焦点都摆在这个比喻上面，跟灵性低潮啊好像没有，我们的主题好像脱了节，其实不然，我们还是在这个灵性低潮的这个主题里面的啊。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信徒啊，我们信主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会太去计较了，太去比较啊，太去那种有那种所谓的这个讨价还价的心理。那彼得的问题里面暗含着那种讨价还价的意思。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了，看呐、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你都应许那个少年财主了，他要承受，如果他做到这些，那么他要承受永生，他要进入上帝的国，那我们呢？啊，所以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彼得的好奇，或者是彼得的直爽啊，别人不太好意思问的，他就大啦啦的就直接就问出来了，那问的也好。他不问，我们就没有底下这一段故事。他问了，其实多问了，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的主所教导、所教训的呢，也帮助我们能够也来矫正我们自己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误解的地方啊。他说他这边讲说这边讲是彼得的这个的问题。好，那其实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这边是好像是先预告一样，这一个重点就是本于恩，寓于恩，成于恩。刚才我是模仿圣经上面的话语哈，这个这是你知道，圣经上面讲说本于这个主啊，也这个倚靠主啊，然后最后归于主那种哈，就是以从恩典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都是从 恩典开始，而且呢，我们是一直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最后的成全呢，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把恩典抓住了，认识清楚了，就会偏，就会离开那种会去计较、会去夸耀自己的所这个付出的。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常常在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结果其他的人，我好像跟其他的人一样，变成平起平坐，得的东西是一样。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人呢、啊、这个他第一批入园做工的工人，就好像是彼得他自诩嘛，彼得他自己认为他就是第一批进去的工人。主耶稣刻意用这样一个比喻啊，就是要来影射他，就是要来针对着他来讲啊，因为他提问针对着一个很这个少年人问的这个问题啊，他自己的地位、身份、他的梯次是第一梯次的啊，其他的人都是后面的梯次。那我们会得什么？结果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他讲了，这一些工人呢、啊，太会算计了，太过计较了，他注意到自己所做的，而且呢，他还留意别人所做的。哈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你知道哈，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小孩、兄弟啊、姐妹了、啊、或什么，他们常常会这样子的啊。那个你叫他玩完了，好，大家收玩具，那这时候就要比来比去了。都是我收，每次都是我收，他都不收，就要比了。或者吃东西的时候，总是看别人的比较大，看别人的比较多，人家小孩子就会这样子了、啊、其实我们大人也会的哈、啊，我们大人也会的，我们常常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一个公平的观念，有一个公平的那种公式、方程式。一定要符合这个方程式，那你才公平，要不然你不公平啊！爸爸妈妈，你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公式，这怎么老是呢？我觉得我这个公式啊，不是一个等式，不平衡啊！为什么？你好像总是吃的东西、玩的东西都给我少一点，都是弟弟多，或者是什么姐姐多，或者什么之类的啊。那么收拾东西的时候呢，都是我要收拾的多。我们心里面就产生有一种这种不平衡的感觉，你知道，第一批入园做工的工人产生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他们呢觉得啊，他吃亏了，他有一种啊被亏负的感觉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说，人比人气死人了、啊。这个他们呢真的是被气死了，他们感觉到他们被气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主耶稣的布局啊，当场讲的这个比喻啊。真是有意思，五个梯次被雇用进来的这个工人呢，他刻意吩咐说从后面的来先分起，所以那个第一批的人站在那个等着啊，一批一批的人来拿这个工钱呢，一看这些人只工作了一小时，5点钟才进来嘛，有时啊那个5点钟才进来啊，这个有时差不多是5点钟的意思啊，下午五点。他们也拿1钱银子，所以他想，我整天呢劳苦受热啊，这是他们的 credit， 他们的功劳啊，他们的这个，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呢整天劳苦受热，这是圣经上面这个主耶稣讲的描述的字眼呢啊，所以他人性里面的那种软弱呢，结果啊就让他们会感觉到他们被亏负了。他们原先以为说这些人也拿1钱银子，那轮到他们，他们呢一定会拿得多一点啊。人有的时候他这种人性里面呢的这种念头，好像很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来。他也拿1钱，只工作了一小时，我工作了一整天，那我一定要拿多一点。到底拿多少呢？当然他心里面不一定有谱啊，但是他总想着要多一点，等到他们也拿的时候，他也拿1钱银子。
所以他们原先的期待的落空了，他们原先以为他们可以拿多嘛，这时候就开始发怨言了，啊，所以这里面追根究底那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太把自己放在前面，我们常常把自己摆在第一位，都是从自己自我做本位啊，然后来衡量，来比较。这个那个方程式里面一定是己摆在最上面，摆在最低位的啊。所以这里面这个就是基督徒，尤其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在很多的恩赐跟侍奉的这个机会上面，都要比初信的人或者是比他晚信的人当然要多得多，所以他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也很可能自以为他比较老练，因为他见多识广，他参与的事情很多，他都有一些经验，都有一些这个真理的知识啊，各方面的例子啊，可以侃侃而谈。结果等到如果说他感受到的这个被尊重的程度啊，感受到的待遇上面，假如说也跟那些后进，他自己是先进呢，那么跟后进呢一样的，这个时候就难免产生了一种怨，灵性就容易低潮了。走马田的这个讲章里面，他提到过一些例子。事实上我们想一想，扪心自问，或者是我们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外，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自己的身内，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总会想到啊，好像这个不公平啊，好像不公平啊，不知不觉灵性就容易受到牵累，就容易退后了啊，这个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其实我们的灵性的这个信仰的生活也是这样子，像逆水行舟一样啊。一旦你不往前滑，努力的这个往前进步呢，你就会被水流就顺流被弄下去了。好，到这个时候为止啊，其实我们所谈的是什么？我们所谈的就是好像原因，好像那个征兆，好像诊断啊。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治疗与处方啊，我们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他说，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呢，有几点，大概差不多有三点，这里面有三点啊，三四五这三点。第一个就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存着一个讲义价钱的心态啊，好像什么都要。就把折换起来，用一个这个所谓的那个量化啊，应该要用一个好像我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啊，我得到什么样的奖赏你说会不会有奖赏？圣经上面也是名言，是有奖赏的啊，基督徒的生命的侍奉是有奖赏的其实这个奖赏啊有某一方面来看呢，就是你自己的付出啊，怎么讲呢？好像保罗他讲的说，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已经立定了，就是耶稣基督啊，不是说你自己去立一个根基，他去立一个根基，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根基，一样的根基，那我们都在上面建造，你用什么东西建造？就是换句话讲，其实也就是你的付出，你的付出啊，如果是用金银宝石的，那么等到试验一来了，你的存留得住，撑得住。如果用草木合接，就存留不住。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讲，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的主一样还是看重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尽心，是不是殷勤，是不是用看重你的这个侍奉的机会。但是呢，我们的心里面不可以存着有讲义价钱的，不可以啊，有那种一种所谓的功利主义，这个好像 utilitarian 那种功利的那种思想在里面的啊。 那么这是我这个其实都是从这个中马田的书里面、啊、这个三点是从这三点是从中马田的书里面把它写出来的、揭露出来。不过我没有完完全全按照翻译的那一本和那个中文的翻译的那个字眼啊，所以我用了我自己的那个 的语气把它写。所以不要一天到晚总是在意自己做了多少，老是数算自己付出了多少，那这个是否定的负面的。那正面的呢？正面的应该以陶足喜悦荣耀上帝为目标，努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实践它。就是这是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啊，或者是要理问答里面的一句话。第一题，这个西敏寺 Westminster 的那个这个 Catechism 那个要理问答里面第一题，他就是说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生活的就是享受，享受上帝，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同时呢要以荣耀上帝为我们的目标，这是他第一题啊。那这里面就是指我们要以陶足喜悦荣耀上帝为目标，努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照着来做啊。就换句话讲，这也是啊帮助我们把私心去掉，把这个己呢排到后面去的一个良方啊。这个如果老是看着自己，老是看着自己所做的去比较别人所做，你就无形中你把你的眼睛呢从主耶稣的身上移到你自己身上，移到这个周遭的环境身上，那这里面就带来了问题了。这就是什么问题呢？就会你把你自己的私心就重了，把你自己摆到前头去了。他说不要老看着自己和自己所做的记录，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第一最后一点呢，他说要活在上帝的恩典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其实就是活在上帝的恩典里，从恩典开始一直到恩典成全，当中呢也都是一直在恩典里面。所以活在主的恩典里，也以主的恩典为乐，这是中马田他所拟出来的三个处方提醒我们啊。那这是时间的关系，我这总赶着把它给读完了啊。那我们这边就有两道简单的题目，这也是我自己拟的题目。中马田里面他没有提到这样的题目，可能你们读了之后，每一位读了之后也都会有一些感想啊、感动啦、感慨啊、感叹啊，各个啊，就一定会有的。你可以拟一下啊。这边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免疫了？对那种所谓的不平啊、不正啊、不公的事情就免疫了？会不会？还是说我们还是会产生怨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必须要提醒的啊。我们差不多几乎肯定的，如果我们也处在门徒当中啊，或许不会像彼得那样子敢敢的问出来，但是私底下一定也会岂有此理。为什么这样？可能我们也会私底下在那边讲啊，这个就是对这种所谓的一种怨恨。为什么？因为总是喜欢跟别人比，总是注意到自己所做的多啊，别人做的好像少。那么这时候你无形中呢就看到他拿了多少呢，你就有一个期待了啊，你想要你会拿得多一点，你会拿得好一点。等到你真正去领的时候呢，一下哎我拿了一样了，那这时候心里面就不平衡了啊。不平则鸣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成语啊，不平则鸣，就鸣的就是怨恨了，就鸣啊。那请问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不会这样的吗？其实还会啊，我们一直都还活在这世上，我们一直还活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因为我们的肉身，我们还活在我们的肉身里面啊。所以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难免的。换句话讲，这一个题目里面所给我们学到的功课呢是有实际的用处的，并不是高调，并不是谈理论而已，而是实实在在 我们会面临到，我们会碰到的啊。其实啊，我们如果讲一点比较这个有哲理性的口吻来讲啊，这种比较 philosophical 的那种讲法，你知道这世界上面我们都强调要公正、要公平、要公义啊，我们要强调公，但是为什么哈、啊、这世界上面会走向公平公正的这个目标，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世界上面没有公平没有公正，这世界上面会有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以至于那些有志之士能够有这种理想的人，他们就会注意到说我要消除这些，才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达到公平公正的那个目标啊。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所讲的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你说这个金融市场啊，是不是一定是公平的？按道理讲啊，金融市场最重要的这个基础呢，就是公平。如果不公平，那这个金融市场会崩溃掉的。哦，你说原来如此，所以这个金融市场一定要很公平。是，假如说这个一件东西可以换另外一件东西，表示说这两个是一样的。那么你有这件东西，跟你有那件东西，价值是相同，啊，这个叫公平，啊。那如果是一种静态的这种情况啊，那恐怕没有人愿意所谓的来投资来发展了，没有人了，因为都一样，我有这个，你有那个，都一样。那为什么这么样这个活跃，这么多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专家告诉我们，他说金融市场所以会那么活跃，所以会那么让大家这个竞争啊什么，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公平。怎么讲呢？你说这个好像矛盾嘛？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那结果所以会金融市场会发展，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公平，好像矛盾，其实不然，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所谓的不公平，不公平呢，就会有眼光的人赶快进去，一进去啊，就会破坏了所谓的供需那种 demand 跟 supply。在经济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字眼，你的供应就这么多，你的需求量突然变大，价格就开始变了，所以原先平平的，可能一下子这个就高了，这个高了之后它就开始就要把它弥平，那因为很多人进来变成一个很动性的过程，就趋向于一个公平的金融秩序，所以它总是会有一些不公平的，换句话讲，总是有一些能够让人得利获利的那种机会，那种窗口，那种机会那种窗口很快就被消除掉了，因为大家争先恐后去抢，所以很快就消失掉了，没有了，这个也是一样啊。那其实在这个这不完美的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生命当中，这一个东西其实是很自然的。那人的所谓的灵性从哪里表现出来，就是看你在面对这个时候你如何来处理它，你如何面对，你如何来处理，这就显出这个人的灵性的成熟或者是出就是等级的不同的了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题目呢，就是人总是喜欢与他人相比，有什么良方？这个其实跟这个题目也很接近的，因为与人相比，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等差，就是因为有不同啊，会与人相比。那糟糕的是，我们与人相比之后呢，往往产生出来的这个趋向呢，是什么？是发怨言。是觉得好像自己被亏待了，自己被亏负了，发怨言，啊，那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这个良方使我们改正过来？ 这个也不容易回答的，我自己感觉。啊，这个也不容易回答。有什么良方呢？好，我们超过了五分钟，不过我这边就要给大家也有个几分钟的时间了，可以来发问，来补充，不一定就着这两个题目哈，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里面的这些内容都可以来，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啦，提问的啦，补充的啦，有没有？
比如说什么叫不公平，我是讲不公平，如果是以正面的方式来看公平呢，这么说，如果是大家是处在共产党的时候，那就没有人努力了，就没有人要殷勤了，所以如果殷勤的人他还是有公平的一个平台给他的，因为你有付出有耕耘，虽然收获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但是如果你没有耕耘，就根本是没有生活。在主的道那里之间，那么这是第一个的。以正面的方式来看，是比较公平。
是。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别人相比，不是刚才就讲了吗？孔子说，他别人学一次，他要学一百次。
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当我们去比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生变成强敌下来再
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马上可以这个立刻来应用啊，对，就是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态度来看啊，因为从孔子的角度来讲了哈，我们用他的例子来说，别人学一次就会，我学了十次都还不会，学了五十次都还不会，要一直学到一百次，我才能够好像跟他 match， 才能够跟他这个技术啊各方面才能够差不多一致。那可能我们还没有学到一百次，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发怨言，已经丧气了，可能在那边怨天尤人啊。为什么把他生得这么聪明？为什么把我生得这么好像手这么不巧或什么之类的啊？这样会，所以常常我们好像这个。到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走到了九十步了，还有十步才能够达到目的地呢，就已经停下来不愿意做了。结果整体来讲，是还是一个属于失败的这个状态，因为还是没有完成了 ，incomplete 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孔子他是从正面的来看，他说你既然会，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啊，孔子认为，等到我会了。你的会跟我的会一样的，有的人很聪明，读一下就会了，我呢很可能要很这个吃力的，很要花很大的功夫我才能够学会啊。有的人生而知之，有的人学而知之，有的人呢勉强困苦的很勉强慢慢慢才达到之，但是孔子他说等到知到了这个地步呢，其实三个都一样。就换句话讲，我想是从这个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看啊，我想这样话很好。为什么？这样话你活得才开心，你活得才有这个价值，才有意义啊。对基督徒来讲呢，主会为我们保守，主会为我们保守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付出的，还有吗？还有没有？有哪一位？哎，来，
公平不公平都是在看眼前嘛，很多人就是看眼前的利益没有拿到了，他就觉得不公平。其实应该看长远。
对，这个也是讲到了要点，确实是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呢、啊，看好像你读传道书，你就会有这种感受。你读传道书啊，会有的时候会感受到，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吧，是不是上个礼拜黄牧师在这边讲，他也提到一点传道书里面的。真的，你读传道书，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恶人，这个义人， 从这个一生的过程里面来看呢，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很可能恶人还过得比较，我们用一个字眼吧，比较爽吧，他可能他还过得比较自在，比较爽那样子啊。那你这样看的话，那觉得人生太不公平了。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人生并不是在那个地方结束，其实还有审判在那边，就是人的一生到时候还有上帝，还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在基督台前要交账。那么你把这个加进来了，你才知道原来是有公平，是有在主那边是有他的一个标准在那边。好，如果没有其他的了，有没有？来，
公平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不是用
世上。嗯，好。
诗篇里面有一篇讲的110篇，110、121节，他说：“我行过公平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我奇妙的。”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好像做错啊，被别人歧视，其实歧视我们的人也是上帝爱的。假如我们讨厌欺压我们的人，攻击的人，像我们一样是讨厌上帝，因为他也是上帝所爱的，不管他是信主还是不信主，他也是一个爱这个上帝的人。所以公平不公平不是由我们来定，是由上帝的。上帝要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要你成长。上帝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就有上帝的主权。
哇，好，很好啊！因为这个牵扯到另外一个课题啊，就是我怎么来 judge 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跟别人比来比去，就是去 judge 别人，去 judge 自己 ，judge 别人。保罗他就讲了一个啊，他说他连他自己呢，他也不判断。为什么？因为是判断人的乃是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精神在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前半段，大家等会有空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讲到怎么样来判断、来评断一个人、评断自己、评断一个人啊。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以后我们有机会会有这样的场合，我们来学的。好，时间的关系啊。又超过了，很抱歉，一直要想要把时间给约束啊弄好，但是总是会超过一些错过的时间。我们下一个礼拜就是最后一课，读的是什么？读的是也是里面的一则故事，就是《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2到25节，是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们。渡了船到湖的那边去，当中就碰到了大风大浪，耶稣平定了风和海。那个故事里面就讲，耶稣问说：“你们的信心跑哪里去了？”啊，当然门徒们吓坏了啊，把耶稣给摇醒，然后大喊啊，这个对耶稣讲的那个话里面背后呢，就是有那种好像有一种怨。有一种那种这个听你那种恐惧胆小，说主啊，我们丧命啊，你都不顾吗？啊，有一个意思是说你还在这边睡觉啊，我们在这边都差点要跟着这个下去了，跟着船下去了那样子啊。那主耶稣醒来，平静的风和海，责问他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们下次要谈灵性低潮的另外一种。学那个功课，那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次，请大家先预读，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结束。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场合机会，大家一起来学习。主啊，我们在生活里面，这些都是很切身、很实际，我们也活在当中，我们也会面临的，我们也常常陷入这个跌倒，犯的这些错误。要不断的能够被提醒，不断的能够在圣经上面我们有所受教，有所学习。愿我们所分享我们
所一起学的，能够成为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帮助，成为我们的一些依据，来矫正我们自己的错误，能够来使我们把软弱的地方能够改成变成刚强的，从负面的转成正面，从消极的变成更加的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事。我们也感谢主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我们之后大家一起享用的午餐，我们也在主面前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